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回应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干扰11月的美国大选以及骚扰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等行为。专家表示，川普上任后要推翻这些制裁措施会面临来自国会的阻力。奥巴马总统说，制裁行动是对于那些违反国际行为准则的、试图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做出有必要和恰当的回应。奥巴马星期四下令制裁9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2个俄罗斯情报机构，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 GRU 和联邦安全局 FSB, 4名军事情报局成员，还有3个为军事情报总局提供物质支持的企业。驻华盛顿市和旧金山使领馆的35名俄罗斯外交官，由于从事和他们的外交和领事身份不符合的行为而被驱逐，必须在72小时内离开美国。美国还拒绝让俄罗斯官员进入马里兰和纽约州2处俄罗斯政府设施。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在此之前曾被骚扰，甚至受到身体伤害。奥巴马总统表示说，除了要让俄罗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盟友必须一致行动，反对俄罗斯违反国际行为准则、干扰民主体制的行为。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说，美国要做的还不止星期四对外公布的这些制裁，他说还有其他不公开的制裁措施。这位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内部对于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大选并不存在争议。俄罗斯主要对民主党电子邮件系统进行袭击，目的是损害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提高川普获胜的机会。这位官员说，白宫相信俄罗斯也试图影响其他国家的选举。奥巴马政府表示，不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对黑客袭击毫不知情。克里姆林宫指责美国试图破坏与莫斯科的关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一直表示要与莫斯科建立更好的关系，他对于白宫的制裁措施做出反应说，美国应该向着更大更宏伟的目标前进。对于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川普表示他下星期将与情报部门的领导人会面，听取有关的最新情报。来自叙利亚的报道说，当地时间30号午夜开始的全国停火实施不到2小时就爆发了冲突。这项停火由叙利亚政府与几个反政府武装力量之间达成，不包括伊斯兰极端组织。监督机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五说，反政府武装违反了停火在哈马省夺取土地，但是反政府武装力量说是政府军违反协议炮击了哈马省附近的伊德利卜省一些地区。下个月各方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举行和平谈判。印度官员星期五说，印度东部贾坎德邦发生矿井坍塌，造成至少6名矿工死亡，还有至少6人被困在矿井中。拉基马哈伊井矿的总经理辛格说，矿井坍塌发生在星期四，但是浓烟导致救援人员直到星期五早晨才进入矿井。美国2016年多次发生袭击执法人员，导致因公殉职的警察人员剧增。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今年有135名警察因公殉职，有一些死于交通事故，不过将近一半的人死于枪击，这个数字比上一年增长56%。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美国各州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吸食大麻合法化等一系列新法律也即将生效，包括纽约和加州在内的19个州将在新的一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早些时候媒体报道说，津巴布韦将本国野生动物送给中国一家野生动物园，用来报偿军队制服欠款，中国予以驳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讨价还价，看看怎么说假警报，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消灭在萌芽状态。
Bargaining?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 I picked up in China.
没错，我原来也特别喜欢砍价，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似的，特别高兴。
Yea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kay. We will introduce you to more bargaining tips later in the show. Fo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cord breaking. Record is spelled R-E-C-O-R-D, record. And breaking, B-R-E-A-K-I-N-G,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破纪录的。
A record breaking heat wave is raising the risk of fire in the Seattle area.
西雅图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天气，增加了火灾的风险。
The annual celebration is drawing a record breaking crowd.
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人数冲破了往年的纪录。
Iron Man 3 had a record breaking opening weekend around the globe.
钢铁侠第三集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创下了票房新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cord breaking.
Have you watched Iron Man 3? Gosh, it is definitely the best movie I've watched this year so far. So it's about this.
Whoa, Yanglin, no spoilers. Don't ruin a film for me again.
Again? What do you mean again? Anyways, so the bad person is called Mandarin.
Hey, stop it!Remember last weekend when you told me the whole plot of Game of Thrones? You ruined it for me! Ruined it!
我是让你做好心理准备嘛。
Oh gosh, you're enjoying me. I should have nipped this in the bud.
All right. I will behave this time.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nip in the bud.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3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们办公室新来了个制片助理，这个女孩子刚走出大学校门，带着浓厚的工作热情，而且很有创意。美中不足的是，喜欢工作时间聊大天儿。为此，老板今天把她叫去谈话。希望尽早纠正他这个坏习惯。这个例子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描述格外贴切，叫做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is spelled N-I-P and bud, B-U-D.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是掐断的意思， bud 是花蕾、萌芽的意思。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这个习惯用语意思是将一件事物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你现在一定明白了，老板找我们新来的那位制片助理谈话，就是要尽早把他喜欢聊天的坏毛病扳过来。
He wants to nip her behavior in the bud.
以防日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多年前，美国制药业曾经遭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业界人士迅速采取行动。才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让我们一起听听有关介绍。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 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 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这段话说 ,1982 年有人在阿司匹林的药品里下毒，造成七名消费者死亡，引起全国恐慌。好在制药公司召回了全部存货，采用新的包装方式，防止产品再被人下手脚。正是因为他们及时采取措施，把危机消灭在萌芽阶段，销售量才在短短一年内出现了反弹。
现在药品瓶口的铝箔封口和塑料包装就是为了让用户对产品的安全放心。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 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 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虽然下面这个例子听上去比较轻松，但是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d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 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 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的小狗 Lucy 跟其他小狗一样，每次我坐下吃东西，它就会来要吃的。如果我听其自然，肯定早就管不了了。我朋友建议我拿一罐硬币，它一叫就摇罐子，这招还真管用，改掉了它的坏毛病，让它学会安静。从那以后， Lucy 已经成了一只很懂规矩的狗。
这招还真灵，因为狗不喜欢噪音，所以用摇硬币的方法来训狗十分奏效。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d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 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 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真希望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我侄子知趣点儿。自从上个月搬来我家住，他就一直无所事事，整天看电视。我暗示他出去找份工作，但是至今
I haven't been successful at nipping his laziness in the bud.
我还是没能把他懒散的坏毛病改掉，看来只好改变策略。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y mom always tells me to nip any sign of sickness in the bud. Whenever you feel under the weather, take the day off, let your body relax before it turns into something more severe.
Really? Sounds like you should nip your laziness in the bud.
Say that again.
Okay, yeah? kidding. You're one of the most hardworking people I've ever met.
这还差不多。
Well, let's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公司主管 Fred 要来跟客户讨价还价。Let's listen and check out some useful bargaining tips.
礼节美语。
Micromax 公司的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讨论涨价的事情。
Hello, Tom Grossman's office. How may I help you?
Hi, Susan.This is Fred Lim from Micromax. Is Tom available for a second?
One moment, please. I'm connecting you now.
Hey, Fred. What's up?
Well, I was going to send you an email, but I thought it might be better for me to call.
Uh-oh. Sounds serious.
Tom 拿起电话来问
Hey, Fred. What's up?
这是熟人之间见面，或是打电话一上来很常见的说法，直截了当又很亲切。Fred 说本想发个电子邮件，后来觉得还是电话里说好。那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It's about the last order your company placed with us.
Let's see, you mean the order for 6 containers of chipboards?
Yep, that's the one. Now I know we originally agreed on the price, but there's a little problem. Yesterday, one of our major suppliers notified us that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That's never good.
订货要用动词
Place, to place an order.
供货商昨天电话通知了 Fred 的公司要涨价。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这可不是好消息哦。
Also, due to recent jumps in energy prices, our shipping agent is also upping fees. I guess what I'm getting at is that we just can't offer our product at the original price anymore.
But Fred, this order is already in. I made it 2 weeks ago. You can't change prices on me like this.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Tom, but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we lose money. If we can't find some kind of compromise, I'm afraid our company might have to cancel the order altogether.
Fred 抱怨说，油价贵了，运费也水涨船高，归根结底要涨价。Tom 不同意，因为
The order is already in.
货已经订好了，怎么还能涨价呢？ Fred 表示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如果按原样供货，就会赔钱。如果谈不拢，那就只好
Cancel the order.
取消订单。
Well, how much more are you asking for?
We need to ask for another, are you sitting down? 25%.
25%? That's a huge increase, Fred.
Tom, you are one of our most valued customers. Your business is important to us, but this situation is out of our hands.
I understand that your company needs to make a profit, but 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for me to pass on these increases to our customers.
Tom 听说要取消订单，口气软了下来，但是觉得涨25%还是太多。Fred 和 Tom 接下来如何讨价还价？我们下次再听。
销售主管 Fred 对客户 Tom 打电话，表示订单需要涨价。Tom 说 ,The order was placed 2 weeks ago. 两周前呢就下了订单，涨价太不合理了。Fred 说由于油价飞涨 ,everyone is upping the fees. 各方都在涨价。所以呢 ,the situation is out of their hands. 他们也控制不了。I can't believe these people. They just push their responsibilities on the others and let the customers hang there.
That's true for some bad companies, but some companies have great customer service. My iPhone and Kindle both broke this week. Amazon fixed my Kindle within 48 hours, and Apple replaced my iPhone in 20 minutes flat. I am remarkably impressed with both companies for how quickly they got their devices back into my hands.
Wow, that's great. Maybe some of that good karma is coming back to you.
Maybe.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om and Fred and learn how the bargaining go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礼节美语
Micromax 公司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讨论涨价的事情。 Fred 说要涨25%， Tom 嫌涨得太多。
I feel your pain, Tom.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these day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hitting all of us hard.
Is there any way we could cut costs in other areas? Could we find a new shipping agent?
Yes, we could do that. But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对别人表示理解可以说
I feel your pain.
不过 Fred 话锋一转说
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我们日子也不好过。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保证公司的利润。The bottom line 意思就是盈利。
Look, I understand that prices for everything are going up these days. It's a tough time to be in business. My company had to lay off over 100 employees last summer, but 25% is...just too much.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Tom. I'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be flexible. How about 22%?
It's still too high. Our board of directors is already going to give me a hard time over this. Can you do better?
Tom 同意涨价，但是不肯接受25%。Fred 跟 Tom 拉关系，他说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咱俩可是老交情了。然后他问 Tom 22% 怎么样 ？Tom 还是嫌多，说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
Tom, seeing as I've known you for over 10 years, and because this pric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I think I can go down to 20%, but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How about this? I'll pay 15% more for this shipment. Then for the next order, we'll boost it up to 18%.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Okay, how about 18% for this one and a 21% increase for the next time?
I think I can do that. Okay,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Fred 降到 20%, 他表示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不能再低了。他肯这样做是因为
Th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这次涨价的要求确实很突然。Tom 还是不肯点头。Fred 说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意思是真会杀价。最后两个人同意这批货涨18%，下批货涨21%。Tom 说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意思是成交。成交以后，当然还要寒暄一下。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Tom, and I'm sorry for the trouble this has caused you.
Ah, that's all right. I know it's not your fault. Prices for everything these days are insane.
Still,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Let's get together for lunch next time you're in town.
Sure thing. And say hi to your lovely wife, Katrina.
Will do. Thanks again, Tom.
Fred 向 Tom 解释说 We're also in hot water. 处境也不容易。Tom 说如果这么涨价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两个人谈了很久 Tom 同意这次涨价20%。Fred 说 Tom,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意思是你很会砍价。
That's something I learned at 秀水街 in China. You start by asking for half the price and bargain up from there.And it usually works.
You know what? This is why Chinese people are good at numbers. Because we started practicing when we were kids.
I can't argue with that. You definitely are better at calculating tips than me.
Okay, let's move on to another segment of our class now.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is spelled F-A-L-S-E and alarm, A-L-A-R-M.False alarm.
False alarm 意思是乌龙假警报。美国德州遭受龙卷风袭击，据说
On average, roughly 70% of all tornado warnings are false alarms.
平均来说，大约有70%的龙卷风警报都是虚惊一场。报假火警会浪费公用资源。
Some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sidering starting to issue fines.For false alarms.
美国的一些城市在考虑对报假火警的人予以罚款。美国联邦参议员莱文的办公室收到可疑信件。
Preliminary FBI testing shows that the letter was not contaminated with poison and was a false alarm.
FBI 的初步化验显示信件并没有被下毒，是虚惊一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I think 80% of the fire alarms in my apartment building are false alarms. So, I never actually go downstairs. I just wait for the alarms to stop.
Oh, Yanglin, you don't want to risk that. What if there really is a fire? Life is too precious to risk on something silly like that.
Okay, Professor. Let's know. Well,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4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特别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可是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上个周末，我们后面坐的三个女孩子，从电影一开始就旁若无人的聊天儿。我后来实在忍无可忍，回头请他们保持安静。谁知其中一个女孩子说，我们可是比你先坐在这儿的。让我哭笑不得，因为英语里说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re is spelled H-E-R-E, and there,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无关紧要。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电影院里保持安静是最起码的礼貌，先来后到其实并不重要。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政客擅自挪用税款欺骗选民，让我们一起听听他在为自己做出辩护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 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 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这段话说，我们的参议员已经被认定有罪，罪名是挪用税款给自己盖夏季别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居然提醒记者说，他已经为大众服务了40多年了，从政多少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违反了法律。难道他以为这样说就能让我们不再注意他的罪行吗？
这倒让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每次我老公做错事，只要我嗓门稍微一提高，他马上就会夸我看上去年轻漂亮。
What he's saying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他这么说明摆着就是在转移视线，避重就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段话。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 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我有好几个朋友的孩子都曾前往伊拉克作战。最近我跟一个马上准备回来的孩子聊天，才发现在这些军人的心目中，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这个人说，我驻防的任务马上就要结束了，妈妈正在准备做那些我最喜欢吃的菜，她能这么惦记我，我当然高兴，可其实她做什么菜并不重要，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又能跟家人团聚了。
看来战场上的磨练还真能让人成熟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 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说到年纪，neither here nor there。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在1583年。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即使你觉得可能是 neither here nor there, 无关紧要，也不妨跟我们联系。电子邮件可以寄到美语 @voanews.com。美语的拼法是汉语拼的美语 ,M-E-I-Y-U。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top making excuses for eating all my snacks. And stop pretending you're trying to help me lose weight or something. It'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Really? Because I'm pretty sure if you put on any more weight, Ling Dao isn't going to let you appear on camera.
Wha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回应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干扰11月的美国大选以及骚扰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等行为。专家表示，川普上任后要推翻这些制裁措施，会面临来自国会的阻力。奥巴马总统说，制裁行动是对于那些违反国际行为准则的、试图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做出有必要和恰当的回应。奥巴马星期四下令制裁9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2个俄罗斯情报机构、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 GRU 和联邦安全局 FSB。4名军事情报总局成员，还有3个为军事情报总局提供物质支持的企业。驻华盛顿和旧金山领馆的35名俄罗斯外交官，由于从事和他们的外交和领事身份不符合的行为而被驱逐，必须在72小时内离开美国。美国还拒绝让俄罗斯官员进入马里兰和纽约州2处俄罗斯政府设施。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在此之前曾经被骚扰，甚至受到身体伤害。奥巴马总统表示，除了要让俄罗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盟友必须一致行动，反对俄罗斯违反国际行为准则、干扰民主体制的行为。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说，美国要做的还不止星期四对外公布的这些制裁，他说还有其他不公开的制裁措施。这位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内部对于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大选并不存在争议。俄罗斯主要对民主党电子邮件系统进行袭击，目的是损害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提高川普获胜的机会。这位官员说，白宫相信俄罗斯也试图影响其他国家的选举。他还说，没有理由相信俄罗斯今后不会在美国的选举中故伎重演。美国下一次重要选举是201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奥巴马政府表示，不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对黑客袭击毫不知情。克里姆林宫指责美国试图破坏与莫斯科的关系。来自叙利亚的报道说，当地时间30号午夜开始的全国停火誓师不到2小时就爆发了冲突。这项停火由叙利亚政府与几个反政府武装力量之间达成，不包括伊斯兰极端组织。监督机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五说，反政府武装违反了停火在哈马省夺取土地，但是反政府武装力量表示是政府军违反协议炮击了哈马省附近的伊德利卜省的一些地区。下个月，各方将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和平谈判。叙利亚有几十支反政府武装力量，目前还不清楚有哪一些反政府武装同意停火。印度官员星期五说，印度东部贾坎德邦发生矿井坍塌，造成至少6名矿工死亡，还有至少6人被困在矿井中。矿井的总经理辛格说，矿井坍塌发生在星期四，但是浓烟导致救援人员直到星期五早晨才进入矿井。这个矿井属于政府所有，承包给私营公司。美国2016年多次发生袭击执法人员，包括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和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袭击事件，导致因公殉职的警察人数剧增。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今年有135名警察因公殉职，有一些死于交通事故，不过将近一半的人死于枪击。这个数字比上一年增长56%。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弗洛德说，在我的记忆中，从未有过枪击致死的警察数量如此大幅度增长。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美国各州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吸食大麻合法化等一系列新法律也即将生效。包括纽约和加州在内的19个州将在新的一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州雇佣26个雇员以上的企业，最低工资将提高到每小时10.5块。本周早些时候，外媒报道津巴布韦将本国野生动物送给中国一家野生动物园，用来偿还军队制服欠款。中国外交部和津巴布韦驻华使馆都在29日驳斥这个报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9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俄罗斯与中国的网军近年来受到国际关注，而这两国的专业五毛也开始曝光。这些大外宣跟造谣的攻势对于美国大选造成的冲击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为了保护美国的民主体制，美国国会通过了跨党派的法案来对抗外国的宣传，并且在12月25号由奥巴马总统签署。这项法案将如何落实呢？是否能够扭转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的大外宣攻势？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两位专家来讨论，一位是熟悉美国国会运作的公民力量主席杨建立先生。建立你好。
你好耀毅。
另外一位是了解中国五毛跟黑客行为网民北风的温允超先生。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最后我们欢迎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1 400-120-051。此外呢，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而在我们进行提问之前呢，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法案哦。这个参议院版本的反外国宣传和造谣法案呢，它一开始是在2016年的3月份由共和党籍的波特曼议员以及民主党籍的墨菲议员共同提出，原本是叫做反宣传战争法。之后呢，在7月以现在的名称再度提出，在12月8号通过。而众议院的版本则是5月由共和党籍的肯金格议员以及民主党的刘云平议员共同提出，在12月2号通过。这两个法案呢，包括在国防授权法当中。而根据波特曼议员在官方网上上介绍，这个法案呢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是发展一个整体政府策略，对抗来自美国敌人的针对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外国宣传和造谣行为。这项法案将授权建立并且提供资源给一个全球联系中心，针对目标包括俄罗斯、中国等国家，也包括非国家级的。这个中心将由国务院领导，以下部门的高级主管将积极参与，包括国防部、美国国际开发署、广播理事会、美国情报界以及相关的政府部门。这个中心将发展整合并且同步整体政府的行动，来暴露并且反制外国敌人的造谣行动，同时积极推动支持美国盟友和利益的基于事实的言论。第二呢，则是这项法案寻求非政府的专家协助，来创造能够因时制宜并且回应的美国策略选项。这项法案创立了一个基金来训练当地的记者，并且提供经费还有合同给能够便捷能够辨别并且分析外国政府造谣手法的美国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智库、私人企业、媒体以及其他的专家。这笔经费将支援该中心整合媒体、政府之外的人才和专家，共同加入策略制定的过程，同时也将增强一个分散的由私人企业人才组成的专家网络，并且在策略制定过程当中整合他们的专才。所以呢，根据这个法案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第一个我来请教一下杨建立先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法案的内容哦，包括这个提案人之一的墨菲议员，他就说过了，他说使用政治宣传的手段来降低民主政治的公信力已经创造了新的下限，所以他来提案这个法案。请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反外国宣传和造谣法案它的重要性，还有这个法案将如何来对抗外国尤其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舆论攻击。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这个法案不是仅仅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但是这个法案中提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名字，而且这几位提出这个法案的议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数次提到了俄罗斯和中国，所以这个法案我想直接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两个国家。就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来讲，中国这个最近几年利用美国还有其他民主国家的这个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的制度环境进行了大外宣的这个攻势，渗透到美国的以及这些民主国家的民主生活中去。它涉及的面非常广，包括学术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化艺术界等等，我们有很多的实例。另外呢，这个中国还利用网络攻击的方法 啊，进行盗窃信息、制造假信息啊，进行这样的政治信息战。这一点呢，我想专家像北风会介绍的更详细、更多一些。实际上一开始呢，美国对此呢是掉以轻心的，不在乎，觉着没什么关系，因为啊可能也受到一些商人的影响，所以这个因为要和中国贸易嘛哈。最近几年来，大家越来越关注到美国的这个基本的民主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警觉，引起了警觉。实际上呢，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法案的重要一点就在说明，就是说已经可以了，够了，我们应该开始进行反制了，应该说是进行信息战的一个宣战。这种宣战呢，会通过法律的方式，这个通过以后会反映到联邦政府的各个机构中。这个机构和俄国、中国还有其他这个专制国家进行打交道的时候，信息战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他必须考虑这方面的策略和具体的工作。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呢，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一会儿有机会我再介绍他可能会达到的一些工作目标，以及他的极限和危险。
是，谢谢经理。那我们接下来请问北风，北风，我们看到说俄罗斯跟这个中国对美国，它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网络攻势，导致现在美国国会要做这样子的反应？那么呢，在网上引导舆论，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外宣啊，是否是更加复杂的？因为大外宣可能只是他这个有一些官方的媒体去报道一些新闻，以他们的角度，但是在网络上要以这个引导舆情、引导舆论，是否更加的复杂、更加精细呢？
我想在俄罗斯和中国利用政府组织的这种黑客行为窃取美国的信息，我想这个大家已经众所周知。我想美国政府和民众也对此也有足够的警惕，但是这次美国大选它突然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种有组织的黑客行为，他们把窃取的信息用于抹黑特定的候选人，甚至他们通过政府的利益势力和操纵数以百计的新闻网站，并把这些虚假的新闻在社交网络传播的时候，它有可能对美国大选的情况造成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也是突然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法案得以通过的一个还有引起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想这个对于反外国宣传和造谣法案来讲，就是说我也有想有个整体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尽管它从国家和立法的层面上对这个问题引起了重视，并且想了一些办法来应对，但事实上它的效果会怎么样，会不会适得其反，其实这个是我非常担心的问题。当然稍后我也想会有这方面来分析。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俄罗斯跟中国对的什么样的网络攻势导致美国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说当这种有组织的信息的窃取行为并转而变成这种有组织的假新闻的制造和传播的时候，它有可能对美国现在民众他们的价值取向造成重要的影响，甚至进而对民主制度造成影响。我想这个是美国政府和民众包括这次法案得以通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那个北风，我想接着请教您啊，因为你刚才讲到说这个是大选的时候导致了很多的纷扰，所以说这个国会让它快速的通过。我们也知道说之前时事大谈上面我们访问了一个前人民网湖北分社的记者吴君梅，那么他就谈到说他其实是一个有证照的专业五毛，那么他如何利用他在网上的各种马甲跟化名来影响中国社会的舆论。那么之前我访问你的时候，你也说过说你也观察到在中国人的微信圈里面也有类似的现象，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中国跟俄罗斯的网军是怎么带风向的？
我想这一点就是说在俄罗斯方面他们可能会更严谨更细致一些。例如他们就是说首先他们通过黑客手段窃取了两个党的竞选总部，他们有选择的披露了民主党竞选总部的全国委员邮件的信息，他们还入侵了希拉里的竞选主席的这么一个个人的邮箱，然后披露信息。也就是说他们通过披露这些特定的候选人的信息让新闻媒体的跟进制造新闻，这是他们的重要手法之一。那其次就是说我们根据美国两个研究机构的报告说，他们俄罗斯设立了200多个网站 来制造传播这种假新闻。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脱口秀 的那个主持人，他们此前我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他们采访过五毛，这些五毛通过在社交网络和新闻评论当中去发表这种倾向性的评论。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三方面都是非常高的组织化的行为。相反，就是像中国这次在美国大选中的我们很难看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类似于微信的这些平台，就是说有一些中文的这些微信的公号，他们也是参与了这些假新闻的传播。当然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他们只要控制像这种微信的公众号或者微信平台的信息的这种不对称的提供，他们就有可能取到帮助特定候选人的这么个目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俄罗斯和中国在参与美国大选的这次影响上程度还是有差别。
谢谢北风。那我想接着请教杨建林博士我们刚刚看也是我们刚刚在这个网上也看到了，就是这个美国的主持人这个 Sam Shabi 他亲自跑到俄罗斯访问了俄罗斯的五毛，虽然他们是把脸盖起来。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杂志 Atlantic 也曾经写过一个深入的报道，说这个俄罗斯专业五毛的营运大总部在这个圣彼得堡，而且五毛拿的这个薪资呢其实可比当地的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啊，所以说做五毛在那边其实是挺赚钱的。
对，
所以说其中一个五毛在这个节目上还说呢，他说美国人其实很懒，在网上读到什么的，他们就信什么，所以我随便写什么，他们都会相信，没有关系。所以说在大选期间，或者是说不管是在不一定是跟大选有关的，像我们曾经也看到这个有政治人物误信的这个核武器的假新闻，甚至可能引起一些核威胁。这个假新闻在网上是很多，不管是在各国都是一样。那么在这个新的法案真的能够协助美国来对抗假新闻吗？那同时在打假的同时，美国政府如何保证我打假但是不会侵犯到媒体的新闻自由或是人民的言论自由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俄罗斯的五毛已经指出来了，假信息呢在传播的时候，它实际上不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作品产品，它非常细致的，它编的活灵活现，让人看了以后不做这个怀疑，会接受，接受了就会影响他的行动，实际上影响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生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严重的问题呢，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还发生在每个国家，甚至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假信息，你相信了以后就会影响你的基本生活，实际上它已经带了一个公共的危害。美国的这次的个法案的通过，它不仅仅是一种和专制国家进行的一种信息战的宣战啊。至于说这个战争会打到什么样，我们一会儿再讨论。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每个国家都在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寻找一个新的秩序？这个秩序使得大家提高大家能够辨识真假的能力，使得假信息造谣给社会的危害最小。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一个流行病似的，一个流行病来了，这个成为一个公共问题，公共问题国家就有责任，就是说我怎么能提高教育民众，让民众能够提高辨识防止这个流行病的一种能力，然后这个政府进行这个民间政府进行防治，把危害缩到最小。所以这次的法案通过，我觉得是美国在这方面做了一次尝试，就是说我要寻找一种新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是不是能找好，在它的这个平衡点掌握在什么地方，是我们值得看的。
是在我们开始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跟回答网友问题之前，我再请教北方一个问题刚才讲到这个假新闻，所以说身为一个这个经常使用网络的人你可不可以教大家怎么样分辨一个文章是真的新闻还是假的新闻呢？
在这之前我也想回应一下刚才那个杨建立先生谈到那个话题，就是说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设立的就这个立法，就是波特曼这个法案这个提案，他提出的一些措施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我是在过去的几年来饱受这种抹黑文章的攻击，就是数十篇甚至上百篇针对我的抹黑文章里头也是真伪信息参半。那这种攻击，他们把这些文章发布到网上，对于我个人来讲，要不要对这些进行澄清的说明？但是我采取的办法就是黑洞策略，因为他们发布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未必有多少人看到， 但是我在 Twitter 上有数十万的受众，一旦以我的名义，以我个人的身份对这些谣言做出驳斥的时候，其实是更大的帮助扩散了这些谣言。所以当美国政府成立特定的机构或者资助一些组织针对这些谣言进行反驳的时候，要很警惕这些谣言或者假新闻的传播，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内容。这就回到刚才说主持人提出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分辨真伪的新闻。我们知道这些假新闻，我们分析一下现在的假新闻的传播路径，说就这种假新闻出来，其次有人把它扔到社交网络上去。那对于俄罗斯这些媒体这些政府来讲，他们还可以通过国家操纵的像 RT 电视台这些媒体来参与这个完成这种一次传播。然后它的传播路径是什么样，我们发现它在社交网络当中都是叫做同价值传播，就是有相同价值取向的人他会广泛参与这种这类新闻的传播。例如我记者他们就很热衷传播希拉里那些负面的新闻或者是造谣的假新闻，他们会不会去探寻这些新闻的真实呢？往往不会。所以来说，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如何去分辨假新闻真的新闻，很简单，第一是常识。就像关于就是民主党本身的竞选总部的人被暗杀之类的，就泄露邮件的人被暗杀之类的新闻，这些如果按照美国有基本的司法常识来讲，不可能不被调查，但是很多人就会相信。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参考传统媒体的报道，但这次美国大选当中吊诡的就是川普他一开始他的支持者说传统媒体是不可信的，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把他的支持者向传统媒体求助这个渠道封堵了，这也是让假新闻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想另外一个当然是通过更多的技术层面让搜索引擎或者社交媒体能够对一些假新闻做出识别和标示，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也要很警惕，就是说会不会违反美国的基本的价值问题。
是，谢谢北风。我们知道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希拉里的这个假新闻，包括说这个说到这个调查希拉里电邮门的这个 FBI 探员被暗杀这个事情，后来制造这个假新闻的人在选后自己出来承认他制造这个假新闻。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在新闻头也报道，就是说这个华府的一家披萨店的地下室之前被传说是希拉里在里头贩卖儿童，后来发现是假的，因为那个店里头根本就没有这个地下室，但是还导致了有民众持枪进入这个店里面，制造了民众的恐慌。所以可见假新闻对于这个民众的生活，日常生活都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影响。那我们说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来电，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来先接听的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是我吗？
新年快乐。
我认为啊，无论是间谍战也好还是假新闻战也好，实际上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美国作为世界上的警察，他的对象对头谁呢？因为无非就是一个俄罗斯一个中国，中国也想当世界警察，俄罗斯也想当世界警察。比如说毛泽东啊，毛泽东亲苏还是亲美，完全是出于毛泽东自己的利益，这与中共无关，与大陆人无关。习大帝现在亲俄还是亲美，与毛泽东相同，这与大陆人无关，完全是出于习大帝的自身安全或者是自身利益的选择。我相信呢，川普啊，既不亲俄，也不亲中，川普应该亲谁呢？川普无权选择。川普只能选择亲美国的选民，亲谁对美国有利就亲谁。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孔先生每次都在节目一开始就打进来了。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中国的网络对美国大选的干扰是可能性极小，为什么呢？因为从中国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民主是个虚伪的民主，说他选举是虚伪的选举，所以说不会很介入他。另外呢，对于是谁当选，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也没有什么取向，所以说我认为呢，中国的网络对美国大选并没有刻意的介入，只不过是 有些学者对特朗普的评价认为他是个商人等等等一些什么的，总是商人，是认为他似乎是总是以商人利益领导美国。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因为他是个商人，那里根还是个演员呢，是吧？就他角色转换嘛，是吧？就说特朗普他的大嘴巴说翻耳朵的可能，但是他既然是商人当了总统，就要变成总统的时候，所以说对于特朗普的一些言论不要太介意，因为他当了美国总统以后，他要适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特朗普不是一言九鼎的皇上，所以说不要对他的一些言论特意的渲染。他当了总统以后，就任以后，他要是根据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处理国家事务，我希望中美两国人民都不要刻意对特朗普先生的一些言论过于渲染。谢谢你们。
好的，谢河北张先，我相信这个川普当选总统最近的许多关于说放弃一中政策这样的言论的确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啊。那我们请杨建立博士来回应一下这两位观众朋友的来电。
第一呢，我想从这个第二个听众讲的说中国可能对这个美国的选举没有太多的影响，的确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中国的学者认为美国的这个民主是虚假的，因此不介于这个介入的话，这个评判是错的。因为虽然他发表出来的公开的言论，像很多的学者包括中国政府说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但实际上他心里非常明白这个民主是真实的。那而且川普当选也是再一次证明了这个美国民主的一种真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必要来讲讲这个法案可能达到的一些工作目标可能会更加好一些，也来分析它的一些局限性可能会好一些。我简单的讲讲这个法案可能会达成的一些工作目标。第一个呢，它就是有拨款，联邦政府拨款是1亿6千万，共两年使用。那成立了一个跨部委的在国务院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翻译成这个全球作战中心，有人翻译成联系中心，因为行动中心就是来形成一个美国的整体的信息战的这么一个策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由这个拨款给这个民间机构，包括智库，包括一些专家，包括一些非政府的一些和此相关的一些机构进行这个研究，来跟踪这个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信息战的技术啊，以及它的倾向，然后随时调整整体的这个战略。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普及给大众一个知识，来提高他们辨识真假的能力。像刚才这个北风先生讲了一些，就这个要尽量的普及，就像一个普及一个防止这个流行病的这知识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政府要这个推动政府支持的，还有一些传统的这个媒体的这个权威性，使得这个对于一些假信息能够发布真实信息啊，进行这个对抗。这个我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可能达到的一些工作目标。但我觉得危险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机构能不能成为一个中宣部，能不能成为一个信息检查、新闻这个自由、言论自由检查的一个部门，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就是说，它的目标能够达到，因为这个信息战呢是无孔不入，而且他说是外国宣传及造谣反外国信息
外国宣传与造谣，
而且造谣法。但是如果是美国的这个公民，他这个比较倾向于俄国和中国这样的这个国家，他发布一些言论也制造了一些假信息，怎么算？所以这里边是有很多的漏洞的。我觉着这只是一个探索。在这个美国的基本价值，也就是新闻言论自由的这个基本价值之下，能够找出什么样的办法来反制专制国家对于美国还有其他民主国家的民主生活的一种侵袭，是一个好的探索，但是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是，好，谢谢杨建立博士的分析，感谢龚明亮主席杨建立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跟收看。 美国之音的时事搭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重播上星期的节目，总结讨论即将结束的2016年习近平制造以及遭遇的内政与外交的困局。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